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的龚振成，非常欢迎各位准时参加我们2月份举办的全国电话教育性讲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徐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中风后的失智、失语以及吞咽的障碍这些困难。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徐迪女士之前，我再一次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心的工作。那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在去年的10月拿到加州的安宁疗护的执照，我们已经开始在南湾地区服务生命末期的病人。那除了协助这个南湾的生命末期病人之外呢，我们也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我们同时也训练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目前我们除了这一个安宁疗护的服务之外，我们也透过电话教育讲座，透过 support group 就是癌友互助会的方式，继续在这个社区当中服务华人癌友。那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或者是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以及社会背景。目前我们在湾区还有在全美国也有一个癌症以及重症的关怀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1-888-663-8585。那这个电话热线呢，我们有一群接受过训练以及督导的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在这里可以聆听这些病人或者是家属所打来的电话。另外呢，我们也透过这个全美的电话教育讲座，每个月有一次呢，希望能够把一些有关重症疾病以及年长者照顾相关的话题，能够透过这样的讲座让全美的华人可以进一步的了解。那么一方面呢，也可以增加知识，一方面也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应对。那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徐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中风之后的病人他有关这些失智、失语以及吞咽困难的问题。那徐女士呢，她是加州州立大学语言病理复健学系的硕士，她也是在加州有执照的认证的语言病理复健治疗师。目前她在 Santa Clara 的凯撒医院担任语言病理复健的治疗师。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请到徐迪女士，她有超过25年的经验呢，曾经在除了在凯撒医院之外呢，她也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以及伊顿医学中心服务过。同时她也是很热心公益，曾经在台湾接受邀请做演讲。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请到徐迪女士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那徐女士呢，在去年的4月19号曾经在我们这样的电话教育讲座里面讲到如何照顾家中的年长者。所以如果您对于徐女士去年四月所讲的这个专题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到我们的希望之心的网站，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去找4月19号2016年的讲座录音。那徐女士呢，她也帮我们准备了一份讲义，不过她说那个等到我们听完之后呢，我们再寄给大家。好，那徐女士，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谢谢你，龚先生。
是。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那您大概有35到40分钟可以针对这个主题做一些分享，然后我们后面 再开放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好，好，没有问题。好，我希望
谢谢
大家听得清楚哈。好，
可以。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主要要讲的呢，就是关于中风的一些基本的常识。那中风之后呢，当然病人都会有产生很多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语言病理复健师嘛，所以我们接触到的病人呢，像我的专业呢，我们focus 治疗的就是关于病人的失语症，还有失智，还有就是吞咽的障碍。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谈谈什么是中风。当我们的脑血管有了阻塞，或者是脑动脉破裂而造成的脑中的这个血液输送，还有脑中所需要的氧气造成的这个问题，它就会接而引起脑细胞的坏死。脑细胞在坏死之后呢，也就会造成身体某个部分，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造成身体两边都会造成它的功能控制上的这些丧失或者是损害。中风可造成的问题有包括瘫痪、麻痹、肌肉的衰弱、失去感觉、言语障碍、记忆丧失，还有辨别能力的问题、吞咽的困难、视觉上的认知和准确的问题、昏迷，甚至会造成死亡。那么中风到底有多么普遍呢？根据美国的疾病和预防中心的报告，每一年在美国呢，有大概超过79万5000的美国人受到中风的影响，而这其中又有将近13万的人可能造成死亡。那一般来说，我们要怎么去辨别中风，他所看到的普通的症状有哪些？基本上来讲，很多都是突发性的，比如说突发性面部、手部还有腿部的麻痹，还有突发性的产生糊涂的状况，说话很困难，而且也有很困难的去明白对方或者是别人跟你沟通的言语对话，没有办法用单眼或者是双眼看清楚东西，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像复视的现象，会感觉到眼睛看不清楚，也有突发性的困难行走、昏眩、失去平衡、失去配合协调，还有没有原因的突发性的剧烈的头疼。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确诊中风呢？一般来讲，当然是由专业的医疗人员来确诊。医生呢，他可以经由 CT 还有 MRI， 这是两种最普遍的诊断的方式，来确定中风的形成，还有它的发生、它的严重性、它的脑的这个创伤是在哪里、它的程度有多少。那么中风之后会造成哪些创伤呢？因为神经系统的机能一般都是在脑一边承受的创伤，比如说左边，它就会影响到身体另外一边的功能，比如说右边就会残障。那么在这些中风的后遗症之间，我们常常可包括的有几个基本的项目，一个就是肢体上的伤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physical deficit， 比如说像是肌肉衰弱、麻痹、瘫痪，一般都是形成在单边，也就是比如说右边或左边，也就是说比如是左脑中风的，它很可能就会形成右边肢体上的残障。如果是右脑中风的，有的时候是造成左边，有的时候看他右脑中风的这个 lesion， 就是他的创伤在哪里，也有可能不会很明显的在肢体上产生很明显的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语言上可以知道他的这个障碍在哪里。那这些伤害呢，会让中风者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之中呢，产生很多的困难，其中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走路啦、穿衣服洗澡、喂食，还有使用用具、上厕所等等。这些中风后的肢体创伤呢，也常常会承受很多的严重疼痛，还有疲惫、肌肉张力的强度丧失，以及平衡方向还有感觉的这种衰退。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感觉伤害，也就是所谓的 sensory deficit。 这个呢，就要根据脑部创伤的区域还有涉及的部分。中风可以造成个人在感觉上减低他的敏感度，也有可能是过分的敏感度，有的时候会经验到感觉上的交错，甚至没有办法辨别他的这个感觉，也会失去在空间上的方向感。有的病人呢，会对肢体创伤减少他的认知，连带的在视觉上也会有视野领域的一些丧失，这些都会影响到病人的方向和平衡，也会造成在日常生活上呢，安全上识别的这种危机。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中风之后一个绝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语言沟通的障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communication deficit。一般来讲，引起语言的失语症呢，都发生在左脑创伤比较多。这包括上在理解上的一些困难，说话的困难，阅读的困难，书写的困难。其他呢，还有一些语言的障碍，包括口齿不清、语言失用症，就是我们所谓的 apraxia。 这些障碍均有不同的特性，他们的症状和严重程度呢，也会因为脑创伤它的这个位置还有受损的程度、区域范围而定。有的病人也会有跟人跟人之间社交沟通上的困难，好比在对话的时候他的角色的轮替，还有如何保持相同话题的专注力，这些等等。失语症我们常常看到的一般现象，如果是发生在创伤在前脑，它可能会造成语言不流利，而且语言讲出来话呢都是支离破碎的。一般来讲，它的理解在基本的词汇运用是可以达到基本的一个普通的理解程度。那如果创伤是发生在后脑，它就可能是会讲出流利速度和声调的言语，但是病人呢有可能在语言使用之中呢用不合宜的字眼词句，甚至他会自创一些没有意义的字句。那一般病人像这种在后脑创伤的，他对理解上的程度是有绝对相当性的困难。所以一般失语症的病人呢，也可能带有至少一项症状或者是多项的症状。那下面有一些症状呢，就可能也会附带的，除了你讲话不清楚之外啦，或者讲话流利但是没有意义的话，它也会有下面的这些其他的症状。比如在口语讲口语方面呢，他没有办法讲出他想要说的字，或者是他用其他相关的字眼呢来代替真正要说的字，还有他会发错音，还有他会自创字汇词汇，他没有办法将字或者词组合成合理的句子，然后在流畅讲句子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去区分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的字眼。在理解上呢，他会常常产生对对方所讲的话有错误的理解，特别是当对方在讲的速度上跟使用比较长的句子方面。另外在有噪音干扰的环境或者是在多数人一起交谈的状况之下呢，这个病人会呈现出很暴躁，而且会有理解上相当程度的一个困难。另外他对于别人比如说常常讲的笑话啦，或者是不是一些直接很清楚的一些用语，他会没有办法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另外在阅读跟写作上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阅读表格、书籍、手册还有其他的资料，也没有办法去拼音组合字句、词句，或者是书写任何的文字字句。同样的呢，他也会有相当性困难的去了解跟数字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那么有这么多失语症的病人，我们作为家属或者是医护人员，我们要如何去促进我们的沟通技巧，帮助这些失语症的病人呢？其中我们下面有一些基本的建议。比如说在跟病人沟通之前呢，先要得到病人注意力，另外呢跟病人同时维持在眼睛视觉上的这个注意力，注意病人的肢体的语言还有他们跟手势的运用。同时最重要的要降低你在环境沟通的这个干噪音还有这个吵杂，帮助病人能够集中他的注意力。在你说话的音量上呢，就是尽量使用正常的音量，不要刻意的去提高音量，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像病人有这个重听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刻意去提高音量呢，会造成病人过分的担忧，认为你好像认为他不理解，所以你故意的去提高音量，反而造成他的紧张。那在跟病人对话的时候呢，尽量维持简短的对话沟通。和成人病患沟通虽然是对话简短，但是不要用像跟儿童似的那种对话，让病人觉得你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那你在讲话的句型结构呢，尽量的精简，使用重点的字句来帮助病人能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也尽量把说话的速度呢放低，就是放慢，这样子呢可以帮助病人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你要告诉他的这些 这些问题或者是沟通，给予病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让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回答你要问的问题，千万不要替病人去说或者是去他完成他要说的这个字句，可以用绘画、手势、写字、面部表情来帮助语言上的表达。对有严重语言障碍的病患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或者是表达正确的字句来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我们所谓的 communication board 这个 communication board 呢也包括图片、绘画、拼音、手势，还有其他的就是像一些书写的文字来帮助病人来表达他的意思，甚至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工具像电脑，这些都可以来帮助病人来表达他的意见跟他的需求。在问句的时候呢，尽量使用是和不是来确认病人的意见，尽量不要去使用一些像开放式很抽象式的问句。鼓励病人尝试练习说话，不要对病人犯的错误过分的去强调，也不要坚持每一个字眼都要有完美正确的这个发音，因为常常我们过分的强调呢，会让病人感觉到他犯错，他就不想再开口讲话。鼓励病人参与正常的一些日常活动，维持一些基本的社交，而且鼓励病人尽量的独立。家属呢要避免呢过分的去保护病人，使病人没有办法达到他康复的目标。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分的这个去保护呢，我们就帮病人做了所有他应该可以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病人就会处于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他就不会去把他原来已经有的一些能力去发挥出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呢，就是中风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认知 cognitive 的这个 deficit。在这个领域涉及的范围包括很广，有病人的注意力、观察力、方向感、记忆、问题解决能力、合理的原因判断、相对安全的识别，还有自我的这种启发性，还有能够被再训练的这些能力等等。一般这个认知障碍呢，发生在中风造成的右脑半叶，它受损的程度是不一致的。轻微者呢，可能只是在吵杂的环境之中呢，会分心，没有办法专心。严重者呢，可能是完全丧失了他的沟通的能力。中风的生存者之中呢，有将近35%到45%左右的这个病患呢，在中风之后会承受这个认知的障碍，而其中又有将近1/3的病人有长期性的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认知障碍呢，它可以单独的发生，它也可以和其他的语言障碍共同的一起发生，共同存在的。一般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病人有认知障碍的呢，会表现出比如说他有相当程度的困难跟别人保持绘画的交流，他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去了解别人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或者是很快的时间去和别人对话，他的口齿可能很不清楚，也没有办法非常有效地表达他自己的意思跟想法。他们也可能在沟通表达上呢，没有办法做出很合理的决定，甚至有困难记住自己以往的一些经验还有说过的对话。有的病人在对话的时候呢，他的社交态度会有一些不适宜的举止，也有可能在言谈之中呢忽视别人的感觉。他们会有困难明白别人给他的一些指令，像 instruction 或者是说明，而且像比较高程度的一些对话，像会议啦，或者是看电影、电视甚至广播，这些比较快速度还有就是咨询比较复杂的这种对话呢，他们会有相当困难的这个理解性。有的病人呢，他也有在阅读跟写作上的困难，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他们中风之后呢他们的工作还有学校的学习、社交活动，甚至过去喜爱的这些爱好，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些程度。而且有的病人呢，就会因为困难呢而放弃了这些所有他可能可以再康复的这个机会。那我们要如何去帮助这些有认知障碍的病人呢？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让病人他要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你所说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建议家属 在你给病人传达了你的讯息或者是你的问题之后呢，大概等个一分钟左右，如果病人没有反应的话，那你再去重复你所说的，看看病人是不是能够理解，然后给予比较精简的一些资讯，也就是说不要你把这个传达的讯息呢用很繁复的很长的句子去跟病人表达，把你要传达的这个讯息呢分成比如说小的段落啦，或者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指令，这样子比较容易帮助病人去理解。当病人他如果说对他中风的某一边，比如说左边是他的创伤边，然后他很自然的就是说对这边呢他有忽视的这个状况呢，那训练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病人注意到他在这个创伤边的这个注意力呢，我们训练的时候就要站在病人的这个比较弱势的这边。但是如果你一旦要表达重要讯息，你需要病人能够完全理解你在讲什么的时候呢，你就要站在病人的比较就是强侧这样子病人才可以能够完全理解你要传达的这个讯息。而且对有一些重要的指示跟讯息呢，因为病人可能会有这个失忆症呢，那呢你就要帮他写下来，最好的就是鼓励病人如果能够写的话自己把这些写下来，因为每写一遍多写一遍就会增加他的记忆上的这个记忆力。如果就是说提供病人的资讯我们要确定病人是不是完全了解这个资讯的正确性了，那我们就要跟这个提供资讯的对方呢取得一个联系，看看病人是不是有误解。因为如果有记忆障碍的病人呢，他即使可以使用比较流利的语言，但是他很可能也有错误上的这个沟通理解。尤其是对病人做清楚沟通的时候呢，同样的就像刚刚讲的，不要提高声量，不要提高你的声调，不要用这个孩童式的对话，或者是用这个强势的对话，造成病人的紧张，因为在紧张之下呢，他可能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你要跟他表达的意思。中风之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病人在情绪方面的这个创伤，我们就是 emotional deficit。这可包括在情绪上不合一的一些展现啊，还有变化无常。有的病人呢会有无端的大笑、哭泣，那这些现象呢，在初期病人中风之后初期的康复期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然后中风的病患呢，也会因为对丧失自己这个自主能力的这些忧虑呢，还有就是一些创伤呢，会产生绝大的这个挫败感，同时呢他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导致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懊恼，还有沮丧。那如果病人在很严重的程度之下呢，那很可能就要寻求专业医师的这个照顾，比如说 psychiatrist， 然后有的病人呢也许就要用一些适量的一些药物来帮助他去防止他的这些沮丧。另外我们要讲的呢，最后要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吞咽的障碍，也就是所谓的 dysphagia。 因为中风的病患呢，他有吞咽障碍是非常普遍的，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在中风之后呢，都会马上面临到吞咽障碍的困难。它所涉及到吞咽的时候肌肉运作的强度、速度、配合等等。中风可以影响到所有涉及吞咽的肌肉的运动，而导致他在吃这个食物还有喝流质的时候呢，产生困难性跟危险性。轻微的可能就是说引起一些咳嗽的症状啊，或者是呛咽啊，偶尔的引发啦，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引起病人营养吃的不够，水分吸收不够，影响到一些健康上的危机，还有一些后遗症。但是严重的呢，他这个呛咽造成吸入性的肺炎呢，他可能造成肺部的这个创伤，而且发炎，进而也会导致病人死亡。一般我们吞咽障碍涉及到三个阶段，一个就是所谓的口腔的吞咽阶段，另外一个就是咽喉的吞咽阶段，还有一个就是食道的吞咽阶段。所谓的口腔吞咽阶段呢，就是包括牙齿咀嚼的能力，还有口腔结构的健康，嘴唇舌头运动还有敏感度，口腔肌肉的这个运作控制，还有推动食物的组合的能力等等。所以中风之后是否面部有瘫痪而引起口腔一边造成食物的堆积，或者是面部它有一个瘫痪而造成肌肉的这个微弱，而会造成病人流口水，还 还有病人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咀嚼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就会从他的这个落室边呢从嘴角落散出来，这些都是关系到这个口腔的吞咽障碍。那咽喉的吞咽障碍呢，我们的咽喉基本上来说有两个主要的开口，一个是呼吸道，它是通到肺，另外一个就是食道通到胃。当食物到达了咽喉吞咽的阶段，呼吸道呢它应该是完全的紧锁，然后食物跟流质呢就会导入食道。如果呼吸道没有办法闭紧，或者是关闭迟缓，或者是关闭不完整，那么食物跟液体呢则会吸入到呼吸道，沉入到肺部，也就是造成所谓的吸入性肺炎。吸入性的肺炎呢造成肺部发炎，严重者就会造成病人的死亡。那至于食道吞咽呢，一般来讲就产生的现象呢，就是像我们常常听到的胃逆流，还有比如说食道比如说有缩小症，那这些呢病理状况呢，一般来讲都是由医生诊断之后呢采取药物治疗或者是开刀手术。一般口腔和吞咽障碍的症状呢，我们常常见到的，比如说在吃饭和喝流质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停的咳嗽，还有呛咽的现象。另外就是病人会感觉到食物卡在喉咙里面，还有就是病人他喂食的时候动作非常的慢，而且需要特别用力来吞咽。还有就是食物他会从嘴边嘴角所以有的时候是流口水，然后有的时候食物就会掉出来。另外在吃饭的中间和吞咽之后呢，病人的声音呢好像变得非常的不清楚，就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里面，就像有痰，就感觉上是东西没有完全吞完。还有就是有残渣的食物呢留在口腔的就是某一边，这一边呢一般都是中风之后造成的，就是这个落室边，而且会感觉到他的这个感觉都不够。有的病人他嘴巴塞满的东西他都完全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他的嘴巴里面还有食物的残渣。那么在感觉上呢，在用餐的时候呢，有的病人就是不停的要清喉咙，就感觉上好像这个吞咽完全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吞完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病人他会有吸入性肺炎之后呢就会产生发烧的现象。另外就是当病人吃东西的时候，食物跟液体会从这个鼻子流出来，这些都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吞咽的困难的症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病人他会害怕吃食物，他不愿意吃食物，因为他有这些不同的这个吞咽的困难，他自己又没有办法表达，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脱水或者是营养不良，那很可能就是因为有某些吞咽的障碍的问题来造成他不愿意吃食物，或者是吃食物吃的不够而造成的这个症状。一般来讲我们复健师呢会教病人出了一些特殊的技巧，这个技巧要看病人他的吞咽的这个困难是在哪里。那有一些基本的吞咽的注意事项呢，我们常常建议家属跟病人做好的，就是在你进食的时候呢你最好要坐直，维持是90度的这个坐的姿势。所以一般来讲坐在椅子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姿势，那在床上要进食呢就比较难控制。同时呢要尽量减少环境的嘈杂，还有就是噪音的控制，因为这样子病人可以专心的吃饭。一般来讲我们不太愿意鼓励就是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打开电视啊，或者是有很多人同时讲话，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病人会分心，也就是很容易造成他的这个吞咽的这个呛咽，然后造成吸入性的这个吞咽障碍。同时要避免这个头向后倾，像我们常常有一些年老的病人呢，他在吃药的时候呢都喜欢把药放到嘴里之后然后喝口水，然后头一直不停地向后倾，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姿势啊，因为你头向后倾之后你的呼吸道打开是很容易造成这个药卡在喉咙里面而吸入性到你的这个气管里头。同时呢我们要确定食物要完全的咀嚼烂透之后吞咽。有一些老人呢因为他的牙齿状况不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假牙的运作不是非常的方便，也是有人说假牙就是松脱，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就可能要改变食物的这个直度就可能要把食物煮得比较软一点啊，甚至要捣碎， 来帮助老人呢来去咀嚼解决这个牙齿的这个问题。同时吃饭的时候呢，尽量速度要减慢，不要啊稀里糊涂的就把所有的食物通通放到嘴巴里头，要小量小口吃，一次啊吃一口，而且每一口在完全吞咽之后呢再进食第二口，然后尽量能够把固体的食物跟流质的食物来交替进食，比如说吃几口固体的食物之后呢喝一两口这个液体，然后帮助食物能够比较容易的吞咽。另外有的病人呢在中风之后，因为肌肉的这个问题减慢啊，或者是比较弱势，所以他很可能一次吞咽没有办法把口中或者是喉咙里的食物完全吞完，那就可能要多次的吞咽。在病人不清醒或者是非常疲惫的时候，应该不要喂食，等到病人有精神能够坐起来，完全是眼睛张开的时候再给病人喂食。然后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病人在吃完饭之后呢要尽量保持上半身坐直，至少要到30分钟才能够平躺。尤其是有的病人如果是有呼吸困难的，有用氧气的，甚至是比如说刚刚得到肺炎的，胸腔里面还有很多积痰，或者是有的病人有导管的，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这种病人呢即使没有进食的时候，尽量也要维持身体的上半部在35度的角度以上，这样子可以帮助病人呼吸，而且如果要卡痰的时候能够把一些就是痰的东西卡出来。那我们要怎么做评估呢？一般来讲呢吞咽障碍都是由语言病理治疗师在医院里的语言病理治疗师呢也同时是这个专门训练的这个吞咽治疗师来负责做这个评估。我们一般评估呢可以由床边的临床诊断，严重的呢就可能要做吞咽的显影 X 光来做这个测试，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呢我们来决定病人的这个吞咽障碍是发生在哪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呢它最合适最安全的这个固体食物的食材跟它的材质程度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液体呢它的浓度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接而呢就是进行复健，然后再由现阶段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材质跟浓度呢慢慢的经由复健呢再逐渐的提升，然后当然是希望最后能够恢复到吃正常的食物。有些病人呢他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由口中来吞咽，那这种病人呢如果是短期我们可能会建议安插这个鼻咽管，那在病人插鼻咽管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可以复健。有的病人虽然插的鼻咽管呢他也可以从口中呢吃少数的这个食物，等到他能够完全自我控制之后呢我们就会建议把鼻咽管拿掉。而长期不能够康复的病人呢有的时候呢依据家属的这个需求还有病人的意愿，有的病人就可能会安装这个胃导管。那一般来讲呢要看病人的这个长期的这个不能康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安装这个胃导管呢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安排，所以现在很多的医疗专业者呢都会给病人跟家属呢做一般合理性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常提供的就是安宁照顾，也就是所谓的 palliative care， 然后按照病人意愿呢跟家属的这个希望呢我们来决定，就是如果长期不能够康复吞咽的病人他是做一个什么样最好的安排。所以一般来讲呢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因为失语症跟失智症还有吞咽障碍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深入去讲呢有很多都是非常深入的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那这些呢是基本的，就是我们身为家属呢跟照顾病患的这个看护呢我们应该要了解的，就是怎么跟病人沟通，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帮病人达到一个我们所谓的 the best life quality， 就是最好的生活的一个照顾。那所以希望今天提供这些资讯呢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希望你们能够提出来，我会尽量尽我的能力呢来帮你们回答一些问题。
好，谢谢徐女士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开放给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徐女士的话，您按星号61 star 61。那当你按这个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的荧幕呢，我就可以显示出来谁在排队问问题。那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您那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发问。那如果为了要让这个徐女士能够充分的来回答朋友的问题呢，我们限定呢一次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您问完问题之后呢，还要想要再问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来排队，按星号61 star 61。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徐女士的话，就按星号61 star 61。那个徐女士，我想请教一下，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一个吞咽的困难啊，那这个在中风的病人来讲，这个占的比率高吗？
非常的高，大概有一半中风的病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吞咽障碍问题。像我的病人里面，比如说我现在有病人10个病人的话，那大概有8个到9个都是吞咽障碍的困难的病人。
哦。
所以它的比率是非常高，只是说有的病人呢，他的吞咽障碍呢是比较轻微的，比如说他目前不能吃正常的食物，因为他某一边中风造成他比如说左边面部肌肉的这个 weak，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咀嚼正常的食物，那很可能他就吃捣烂的食物，但是他还是可以吃，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帮他做一些面部肌肉的训练，然后教他一些技巧，然后在技巧的同时呢，我们就会除了他目前吃的这个 puree 就是捣碎的食物之外呢，我们就慢慢让他去尝试他的这个比较高一层的，比如说搅烂的食物，就是我们所谓的 ground， 然后再慢慢到软体的食物，就是 soft， 然后最后呢，如果病人能够康复，一切都很理想，就会回到原来的正常食物 regular。 所以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做评估之后，看目前病人的他的吞咽障碍是在某一个程度，我们由那个程度来出发，然后一步一步的训练。当然我们最后就要看病人过去他在中风之前他的基本程度在哪里，如果病人是完全 independent， 就是完全独立的，他从来没有吞咽障碍的困难，那我们当然我们设定的这个复健目标就是希望病人能够回归到正常的食物。那如果病人过去已经因为比如说 Alzheimer's，他已经在吃捣烂的食物了，那目前也是吃捣烂的食物，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训练看护一些喂食上的技巧的问题，那这个病人的他的这个食物方面的这个目标呢就不可能会恢复到过去正常的，所以完全是看病人状况，然后我们来设立他的这个复健的目标这样子。那有的严重的病人呢，比如说他插了导管，但是他完全不能进食的，那我们要做的复健工作就很多，那就要看当然病人自己本身的这个学习的 motivation， 还有他中风的程度都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病人都是可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但是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比目前更好，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下做这样子。所以我们病人的吞咽障碍的病人比例是非常大的。
那从您的经验来讲，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他的或者是他的病情好转的这样的机会大吗？
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病人的过去的医疗史，就是说如果他过去是完全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都没有吞咽障碍的困难，那他的中风又不是说是属于那种非常严重的中风，我所谓非常严重中风就是说病人完全都不理解，也不能够讲话，也不能够就是说 follow 你的指令的这种病人，那病人如果有基本上一些基本的理解，即使他不是完美的，然后他能够有注意力，他不是有还有其他的病情上的这个复杂症， 啊，那这种病人他就是说他的病情是比较单纯一点的这种病人，那他的复健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要看病人的所谓的就是复健的几率，就是所谓的 potential。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还有看中风的典型，比如说年轻的中风者，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中风者，很多都是脑溢血 hemorrhage， 那他们的恢复吞咽障碍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脑溢血的病人有很多，他是在失智上有问题，但是他的这个吞咽障碍的能力并没有丧失，所以他的能力在的话，你只要就是能够帮助他去训练，然后尤其在失智上帮助他做训练，那他恢复这个进食然后去掉导管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要看病人的中风典型、病人的年纪、过去的病史，就是说你要做很多方面的评估。那如果说是癌症的病患，他接过这个放射或者是 chemo， 那像这种病人他很弱，他的这个拔掉导管的几率就常常时间很长，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不是中风，但是他有很严重的吞咽障碍，那他的这个尤其是经过这个radiation 的病人，他基本上很多组织都被破坏，那他如果说要恢复正常进食，把导管拔掉，他的花的时间要很长，而且有的病人就是说很可能拔不掉，他很可能就是需要导管也需要进食同时进行，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您刚刚有提到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他吞咽有困难，那么必须有一些是短期的话，可以用鼻胃管的方式来摄取营养。那如果说需要长期的话呢，可能就需要装一个胃导管。那这些是这样的决定是由谁来做的呢？
一般来讲，有的病人像一般来讲就是不是我们东方的病人哈，就是。比如说美国人物，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就是像白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年轻的时候就做了这个所谓的意愿上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决定，他就已经签了，就是说我将来要不要装这个 Q-feeding。 那一般来讲家属就是会尊重病人的决定，那也常常发生，就是说病人虽然决定了，但是家属又帮他改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复健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会由医生呢，或者是复健师呢，跟家属做一个沟通。我们会告诉家属或病人，就目前病人恢复的状况。那以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我们认为病人有没有可能达到他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啊，还有安全啊，就是如果病人自己进食的话。那如果不行的话，像有的病人在医院他已经就是都不能够吞咽，就是已经有点coma嘛，那所以在医生，那你总病人总需要营养嘛，那你要怎么办呢？所以在急诊医院的时候，医生就会跟家属沟通，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评估，这个病人是没有办法自己进食的，那你们是希望这个病人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照顾呢？那有的家属就会坚持说，我们尊重病人生前就是说在中风前的意愿，我们不要装导管，那很可能就会走比如说 palliative care， 如果病人是很严重的话。那有的家属就是说我们希望是短期的，那我们短期的鼻咽管我们先试试看，我们不装长期的胃导管，那医生就说 OK， 那我们就帮你装一个鼻咽管先试试看，看病人能不能康复。那最好是病人能康复的话，那就鼻咽管就拔掉就很容易。那如果说经过6个礼拜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康复的话，那这个时候医生就很可能会跟家属就在沟通，就是说以目前的状况，我们也试了6个礼拜，那病人康复的情形不是很理想，那我们认为他很可能需要比较长期的这个管子，那你们是什么一个意愿。那这个时候家属，我们是很尊重家属的决定，我们不会告诉家属说你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环境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那我们就是只是帮家属分析目前病人状况，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说有的病人可能是这样，有的病人是这样，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 option， 那由家属他们自己会商之后，然后他们来告诉医生他们希望怎么做，那医生是我们是完全尊重家属的决定这样子。
Okay. 谢您。
所以一般来讲都是由病人跟家属来决定嘛，但是有的病人家属不会决定，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给他们比较多一点的教育，就是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状况，然后比较容易帮助他们做一些决定，但是我们不会帮他们做决定。
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决定。Yeah. 那您刚刚讲到这个文件呢，叫做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对对对对。那医院里面一般来讲，现在一般医院里面都会问家属，但是像有的病人他没有，那医院只是建议他们做，他也不会勉强他。可是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如果做了这个 Advanced Directive 的这个 paper 呢，那对医生在诊疗上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帮助医生来了解你所希望的 care 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一般很多的东方文化的病人都没有做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上会比较困难。
多点的社区的教育啊，那
对，还有因为东方文化哈，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因为我自己当然本身是从台湾来的，就是说有一些像家里的年长者，他们避开，他们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一辈也有的年轻一辈会觉得说，不要跟长者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好像他们年纪的关系，讨论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来讲不太尊敬什么的，所以有一些文化上的包袱啦。
是，
对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避免，但是不止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东方文化的这个种族都是，像有时候印度籍的，我们碰到印度籍的病人也是，他们不愿意去 touch 这一方面的问题。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徐女士的话，您按星号61这三个键，打 61 哈，我们可以请徐女士来回答您的问题。那除了这个吞咽之外，您刚刚也讲到说那个思，就是讲话不太容易沟通。那您提到有一个 communication board， 这个 communication board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怎么样做呢？
OK， 一般 communication board 是这样子，有目前市面上有卖的，然后像有一些大医院，像我们 Kaiser， 如果病人进到我们的急诊医院，就是 acute hospital， 如果我们每个医院都有不同的语言复健师嘛，那所以当这个病人我们进来，比如说中风的病人进来之后，我们做了评估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有失语症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就有提供给病人这个 communication board。那像我们开始提供的这 communication board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communication board， 它上面有图片也有文字，然后甚至还有不同语言的，然后那看病人的理解程度，像我训练的病人有的就是他只能比如说他上厕所，他就看那个图片，那个上面画了一个厕所一个马桶，他就会指那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下面就会写比如说 toilet， 那这个时候或者是中文就会写马桶，那病人指了那个之后，护士即使不会讲那个病人的语言，那个病人指了那个之后，病人就知道哦，他要上厕所。所以这 communication board 呢，有的是图片为主，有的是文字为主，有的是文字图片都有，然后有的就是双语的。那一般来讲，医院给的就是如果病人不是特别语言的，就是给英文的，然后也有所谓的 spelling， 因为有的病人他的程度比较高，他不需要看图片，它就是上面有我们所谓的 alphabetical， 就是有 ABCD 这样子，然后有1234组成的一个 board， 然后那病人就
对不起，刚刚按错键了，
没关系，所以那病人就会去 spell 去拼这个字，然后拼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哦，他讲 I want water，那我们就明白他就是讲说我需要水这样子。所以有不同的 communication board， 那一般来讲呢，就是有语言复健师，我们来做完这个语言复健的诊断之后呢，我们就会了解病人的理解度跟病人表达的程度，然后来决定他们是用什么样的 communication board。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的脑筋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因为中风之后他没有办法发音，可是他可以写句子。那像这种病人，你就不需要给他图片，你也不需要给他拼音，因为你就给他一个这个容易擦的这个板子，他就直接写句子了。那你写句子之后，你就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所谓的 communication board 有完全不同的 level， 不同的程度，那要 由语言复健师来做评估之后来决定，就是病人他是在某一个程度，那我们就提供他哪一种这种 communication board。
谢谢。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4673，请您发问。
徐女士，我想请问你，你刚刚讲到说有些中风的病人会有这个失语的这些症状哈，那我想问是会不会只有失语的症状而没有其他的症状，还是说失语的症状通常会跟随着其他，比如说像肢体上头的一些的麻痹啊什么呀？那还有就是失语方面有没有包括口疾，就是他原来讲话还蛮清楚，但是突然口疾，讲话结结巴巴讲不清楚，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中风的一个征兆？谢谢。
OK， 我第一个问题没有听清楚，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病人他中风之后他讲话是不是会结结巴巴的，会有这种症状？就比如说他就是他就是很久之后，他下面一个那个。这种是比较属于这种 apraxia， 它就是说它的这个机能的 motor 的这些组合，肌肉的组合它没有办法去一起启动，所以它有困难去找它下一个字的音或者是下一个字，所以它会有这种症状，我们也常常会有看到。这我们不叫口疾，就是说病人他有 trouble 去有这个困难去启动它下一个字跟音，然后感觉上就像口疾一样。像这种我们就要训练他的 fluency， 就是怎么样帮助他去把他的这个从字开始，从音开始，然后到最后到片语到句子，怎么样让他能够再就是流利起来。那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说失语症，就是说不是单一的，他可以随着其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失语状况？是不是
就是说他可不可以
问题
就是只是单一的产生，还是说它一定会配合身体其他的一些的症状，其他肢体的一些的？
一般来讲，失语症呢，轻微的病人呢，大概比如说，他只是口齿不清晰的，那这种病人就是比较单一。但是，一般我们看到失语的病人呢，多半都是有多项以上。但是完全看他失语的，就是说看他的造成脑中的这个创伤的位置在哪里，还有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就是涉及的范围有多广，所以一般我们看到常常都是多于一项，但是也有比较轻微的，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的只有一项，那这种病人是比较少一点，一般多半都会有超过一两项以上，但是也有单一的啦。
谢谢您。
所以如果只有
如果什么
如果只有语言上头的这个障碍，那怎么知道是不是中风造成的，还是说其他的？
OK， 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由医生他们要来做，他们有的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不只是语言，就是说比如说身体有没有别的这个状况，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只有语言方面的障碍而没有其他的障碍？
okay,
那您说有可能，
也有可能，对。那有的呢，这种中风呢，就是说还没有达到完全中风，我们叫做小中风，就是这个 TIA 这种病人呢，他有可能他的中风就是一下短期的，然后很快他又恢复到正常。比如说他可能面部一下子一两天可能有一点点下垂，然后又做了一点运动，或者是他有自然恢复，然后但是他语言就会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大舌头，那你就觉得说他好像语言有点不清晰，可是他也可以走路，他也可以自己喂食，他其他方面都很好，我们也看过这种病人。但是一般来讲呢，多半医生他会 check 就是我们所谓的 neurosign， 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方面，因为你中风是神经系统嘛，所以那一般来讲他们会照脑波，会照那个 CT， 会到 MRI 去确定，如果 CT 里面你看到有 lesion， 那你就是确定即使他肢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也是确定他有这个小中风或者是大中风。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要做各方面的评估，除了医生他会做 neurosign 的 check， 他也会做脑的这个断层检查，然后一样一样出去之后，像有的病人都很正常，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有这个中风的现象，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是比较少。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别的状况产生，我们就比较确定病人是有中风这样子，所以有人说要找神经科的医生再来复诊，然后也要找脑部科的医生复诊，然后有多方的复诊之后来确认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中风。有的中风在 CT 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好，谢谢您。我们下一位朋友是0513。0513这位朋友可以请您先发问。
请问关于那个吞咽障碍，吞咽障碍可能原因有来自于不一定是中是一个是中风方面，另外有个年老了他也会有先出现一个吞咽障碍，还有失智症的也可能有吞咽障碍。像吞咽障碍这个不同的原因处理有什么不一样？
对，您讲的没错，吞咽障碍它可以发生在任何跟这个神经有病变的病人，比如说 Parkinson 的病人，或者是 Alzheimer Dementia 的病人，都有可能有吞咽障碍。甚至有的这个 Psych 的病人，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有精神病人，病人因为他的这个药的问题造成他比如说流口水啦，或者是肌肉缓慢，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吞咽障碍。所以不只是中风的病人，只是我们说中风的病人有吞咽障碍的病人，他的这个比例很大。那一般来讲这个吞咽障碍呢，就是说你要看这个病人首先他为什么有这个吞咽障碍的问题。比如说像 Alzheimer 的病人，就是说老人痴呆的病人，他的吞咽障碍就是因为他的失智引起的，他们可能他的这个咀嚼能力还是存在的，他的吞咽的机能也是存在的，但是他的这个协调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当他你把食物送到他嘴里面，他很自然反应的他会去嚼这个食物，但是他就不吞咽，他把这个食物含在嘴巴里面。当他不吞咽的时候，你让他把嘴巴打开，把食物帮他掏出来，他也不打开嘴巴，他就含在那里，含了很久很久很久。那在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万一他不打开嘴巴，他一直含在那里，很可能他食物累积越来越多，当他的食物自己掉下去的时候，他不见得掉到食道，他就可能掉到气管，那他就可能会造成呛咽，那这个也是吞咽障碍的一个问题。那有的病人是他牙齿不好，他没有足够的牙齿，他不能咀嚼，可是他又坚持他一定要吃固体食物，那在这个时候他东西嚼不烂，他呼噜呼噜就吞下去，然后就造成吸入吸呛咽，这个也是吞咽障碍。所以吞咽障碍你要做评估，要知道首先这个病人的病理问题在哪里，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个病人他的 behavior 就是他行为在哪里，还有这个病人他有没有失智，他能不能够你教他安全的保护方法，他能够学习避免这个吞咽障碍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不行的话，那我们就要教这个看护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病人的问题，然后要从病人吃的食物方面去做一些改变，然后还有就是从安全上的一些这个建议。所以吞咽障碍的问题，一个是结构上的吞咽障碍，一个是行为上的吞咽障碍，还有一个是脑筋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智造成的吞咽障碍的危机性。所以吞咽障碍它涉及的范围很广，不只是结构上、组织上，或者是神经肌肉上创伤造成的吞咽障碍。
好，
我不晓得这样回答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好，谢谢。
好，
谢谢徐女士啊。那
好，不客气。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今天的教育讲座呢也差不多该结束了啊。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徐女士啊，她准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然后她也可以用心的来回答线上所有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期待她给我们的讲义，我们到时候可以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寄给今天报名参加的人。那我们下个月的3月16号的电话教育讲座的主题呢，是讲到治疗乳癌的新的发展。我们邀请到李嘉丽肿瘤专科医师来帮我们讲这个主题。所以如果您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那么欢迎您报名，或者是介绍您的朋友。那我想乳癌呢也是女性癌症的一个最大宗的一个癌症啊，所以在这一个乳癌的治疗上面有很多新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李医师的说明。我们再一次呢谢谢今天在线上所有的朋友参加，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徐迪 女士的这个热烈的支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谢谢，再见。
拜。